以赛亚书很多圣经的学者把它分成1到39章是第一本书，从40章到66章是第二本书。当然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后面这一部分是另外一位作者，无名的作者所写的，但是我们知道整本以赛亚书都是神差以赛亚先知去向当时神的百姓所宣讲的信息。在整本以赛亚书中，从始至终贯穿在以赛亚书里面的是很多的主题都经常重复出现，这些主题不是只出现一次，乃是不断重复的出现，所以就好像一首交响乐把这些主题很和谐的交织在一起。而在以赛亚书所出现的这些主题经常是以彼此相对的这样的一对一对的主题来出现，其中有一对就是论到审判和盼望，或者又有另一对论到神的国度，或者说神君王的统治和受苦的仆人。所以我们会看到，或者是论到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以及或者他们对神的信靠。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些不断重复的主题都是以这样子彼此相对的一对一对的主题来出现。那么我们就特别来看一看关于审判和盼望这一对的主题。在以赛亚书一开始第一章，审判跟盼望这两个主题就是交替的出现。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15节，以赛亚先知是向犹大跟耶路撒冷宣告神的审判，也就是他们如何的悖逆和没有遵守耶和华所给他们的诫命。但是宣告了审判之后，接下来第16节到第20节就宣告盼望，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悔改转向神，就会带来一个复兴，甚至他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也可以把它洗净变成白如雪。所以审判之后就带来宣告盼望，但是紧接着第1章的20节之后，21节到26节，我们会看到又是同样这一对主题再一次出现。21节到23节就宣告审判，21节到26节宣告审判，但是26节后一半神就宣告这个复兴将会临到以色列。接下来第2章又是继续这个盼望，但是接下来又是审判。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审判跟盼望这两个主题在整本以赛亚书中是不断交替的来出现。然而确实以赛亚书1到39章跟40章到66章这是两个大的段落。如果我们以以赛亚先知所着重的强调焦点来看，1到39章虽然有审判也有盼望，但是焦点是放在神的审判，也就是说从1到39章主要的强调是神的审判，而次要的强调才是神的盼望，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盼望。但是我们今天开始看第40章到46章，主要的强调是盼望，然而 仍然有宣告审判，但这个审判在40到66章当中是一个次要的强调。所以以赛亚他用这种交替出现，审判跟盼望交替出现的方式，清楚的来向他的读者表明，如果整个国家要有盼望的话，神只有借着审判才能够把百姓的罪炼净，才能够带出他们真正的悔改，这样拯救跟复兴就会临到整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第39章，西西家王他大病，求神医治他，神也医治了他，但是他病好了以后，巴比伦王就差使者来拜访他。巴比伦王差使者来拜访他的目的是要想跟他联盟结盟，一起来抵抗亚述帝国。我想如果大家记得牧师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在亚述王拉伯这个亚述王尼布沙拉旦来攻打耶路撒冷城之前发生的一个事情。换句话说，以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来讲，以赛亚书38章39章是发生在以赛亚书36章37章之前。但是为什么把西西家王生病病得医治，然后巴比伦王差使者来见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就把他国中一切的财富一切的荣耀都显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于是以赛亚先知就来问西西家王，这些人来是干什么的？西西家王就告诉以赛亚，他们是来访问他，而西西家王就把他一切的丰富和荣耀都显给巴比伦的使者看，目的是要让巴比伦的使者能够被说服，西西家王确实是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跟巴比伦国来结盟，来对抗亚述帝国。但是以赛亚先知却基于西西家的骄傲跟失败，向他宣告神的审判，而这是宣告整个犹大国的灭亡，以及他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也要即将面对整个国家的灭亡，百姓要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巴比伦，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对犹太人来说，那就是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结束了。因为他们的失败，他们以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看他们所有的失败，所有对神的悖逆，使得神给他们的应许都因此被作废。因为国家灭亡了，百姓被掳到外邦，他们不能相信在国家灭亡这个审判之后，以色列国犹大国还有任何的盼望。神给他们先祖所有的应许，他们晓得因着他们自己的悖逆，但是他们以为因此这些应许就都作废了。但是所以接下来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第二节，神就差遣使者去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信息，要告诉他的百姓，神对他们最后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乃是要拯救，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神向他们宣告审判是按着立约的咒诅来实践神给他们的应许，然而神的用意也是借着他对他百姓的审判带给他们永存的盼望。 换句话说，神曾经跟亚伯拉罕和大卫立约，这个约神一定会信实的来实现他和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以及他给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应许。神的话是绝对可靠的，神的话是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实现。所以我们看在40章的一开始，先知以赛亚宣告说，你们的神说要安慰，要安慰我的百姓。你们的神，也就是对耶路撒冷犹大城的人说，你们的神，你们的神说要安慰我的百姓。所以这里你们的神，我的百姓，就显明以色列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始于神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赐给他应许，神要赐福给他，但是神也告诉亚伯拉罕，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君王要从他而出。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的时候，神也很清楚地表明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因此在创世纪第17章，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个立约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神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也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之间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这是一个永恒之约，也就是说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是不会被废去的。所以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应许，不管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以色列跟犹大的百姓，他们的罪使得神和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产生怎样的裂缝，也不管他们所因为他们的罪所受的刑罚是多么的严重，到一个地步国家要灭亡，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然而他们不用害怕，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裔不用害怕神会废弃他和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这个约。所以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说，你们的神说要安慰我的百姓，提醒他们即使他们的罪让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产生了如此大的裂缝，如此的有样产生了如此大的破坏，而且他们为他们的罪要受到神如此严重的刑罚，但是他们不用害怕，因为神和他们先祖所立的约，神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去实现。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命令一群使者去安慰神的百姓，在这里安慰这个动词是复数，就表示神是吩咐一群报信的人去安慰神的百姓，但是这里没有说明报信的人是谁，就表明是谁并不重要，这些报信的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不是关键，重要的是他们所宣告的信息，他们要去安慰神的百姓。第二节，神的百姓在这里指出是 在耶路撒冷的，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或者说要对耶路撒冷说鼓励的话。虽然在39章5到7节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了国家的灭亡，百姓的被掳，但是这并不是就是一切都结束，一切都失去，仍然是有盼望，所以要安慰我的百姓。接下来这些报信的使者所宣告的安慰的话，就写明不将再有审判，乃是在被掳之后，神的拯救，以色列国的复兴将会临到他们。所以这些报信的人要对耶路撒冷宣告什么样的信息呢？包括三方面。第一，要向他们宣告说他的苦难已经结束了，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征战的日子，当然这是因为直接从希伯来原文这个字确实可以指征战，但是这里乃是一个他们好像说英文说叫 hard service， 就是说这是他们因为他们的罪，他们所必须经历的神的刑罚所带来的苦难。所以这个使者宣告说他的苦难已经结束了，或者说已经满足了。那这里所谓的他的苦难，我们从第43章的14节我们可以知道所指的就是犹大国、以色列国因为他们的罪而被掳，特别以色列国已经灭亡，百姓被掳到亚述帝国，但是现在犹大国也即将被灭亡，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然而这个报信者宣告说这个苦难将要结束，也就是说被掳将会结束。不但他的苦难已经结束，第二个好消息，第二个信息，他的罪孽已经负清了，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他的罪孽赦免了，但是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原文是他的罪孽已经负清了，这是所宣告的安慰的话背后有关神的公义的一个要素。施行公义审判的神，他怎么能够成为赦免罪孽的神呢？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所以神曾经向摩西宣告他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此这样一位施行公义审判的神，怎么可以成为赦免人罪孽的神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按照神赐给以色列人摩西律法的规定，百姓必须献上赎罪的牺牲祭物来偿付他们的罪债，那么他们的罪孽就可以得到赦免。在这里宣告说他们的罪孽都已经完全被负清了，不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神百姓的罪孽是如何负清的，这个罪债是如何还清的。到了以赛亚书后面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才进一步说明，乃是耶和华的仆人他牺牲的死，耶和华叫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是由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来为我们偿付了这个罪债， 为神的百姓付出了这个赎价，在这里没有说，但是神宣告这个，要向他的百姓宣告这样安慰的话，说你的罪孽已经付清了，但是神的公义必须要为罪付上赎价，神才能够宣告赦免。所以这个罪孽付清是由谁来付的，谁来偿付的？我们上次讲到牛羊的血，虽然在旧约的时代是以牛羊牲畜作为牺牲的祭物来献上赎罪祭，为以色列人赎罪，但是这些动物的血是永远不能够把人的罪洗净，唯有以赛亚先知在后面所宣告将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这一位仆人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要自己作为祭物来担当人类的罪，以他这个牺牲的死来为我们付上赎价。所以这个宣告你的罪孽已经付清了，是到52章53章才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第三个信息是他，也就是耶路撒冷，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已经接受了双倍的刑罚，也就是神的百姓为他们自己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接受，从耶和华的手中接受乃是表明神借着先知所宣告的审判跟刑罚已经完全应验了，所以他们已经为他们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接受了，神借先知所宣告一切的临到他们，临到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审判跟刑罚已经完全应验了。但是他们从神手中接受，为他们的罪接受这个刑罚，这里先知说，这个报信者说是双倍的刑罚，这个双倍的意思不是指神的百姓受的刑罚是超过他们所该有的刑罚，这个双倍是指大而且丰富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受的审判和刑罚的实情是远超过他们能够明白的，所以大而且丰富，他们要受到的审判的实情是远超过他们所能够明白的，但是这个双倍也具有相当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的罪和他们所受的刑罚是相当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双倍不是指他们受超过他们所当受的刑罚，一方面双倍是说明当他们受这个刑罚接受神所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刑罚，他们承受的这个刑罚的实情是远超过他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表明确实是按着他们的罪所当受的，神把他们当得的刑罚加在他们身上，但是现在宣告说他们为他们的罪从神接受的刑罚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他们确实为他们的罪受了极大的苦，然而现在他们已经充分的接受了神的刑罚，所以这三个宣告都是表达完成了，苦难已经结束了，罪孽已经被赎了，罪的刑罚已经充分的接受了，所以现在不再是审判的信息，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40章到60章乃是以盼望的信息为主。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 这个报信者，第三节到第五节有一个声音喊叫，这里提出有一位报信者，第一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喊叫。同样的，说话的人是谁没有指明，再次强调这个说话的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说的话。那这个声音喊叫，他喊叫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喊叫说要在旷野来预备耶和华的路，也就是说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我们知道在古代东方的道路是崎岖难行的，所有的人工修筑的道路都是由君王发动来修筑的，而且所修筑的道路都是专为君王所使用的，因此这些路常常都被称之为帝王之路，英文叫 King's Highway。 也就是说在古代所有的道路都是崎岖难行，乃是君王来发命令叫人修筑道路，所修筑的道路是专为君王所使用。而往往君王发命修筑道路都是在君王要外出旅行的时候他才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在君王还没有到达他要去的地区之前，他就命令那个地区的百姓来为他，为这位君王整修道路，必须要把路修直，把路修平，使得行路没有困难也没有障碍，这样子君王不至于延迟到达，而且可以顺利的按时后抵达。所以这里这个声音喊叫说要为谁预备道路呢？是为耶和华这位大君王预备道路，要在旷野为他预备道路。所以接下来就说明，就像古代为君王修路一样，要在沙漠，也就是在旷野的地方，要把这个神的道修平，要把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也就是说现在耶和华宣告他这位大君王要来到，因此就吩咐百姓为他来预备道路，百姓要把这些路把它修平修直，把所有的障碍除掉，让这位大君王可以顺利的能够到达。但是这里为什么用旷野跟沙漠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首次得拯救，是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带领他们到了西乃山，那是个旷野之地，以色列人就在旷野的地方，他们要往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 而去。然而因为他们的罪和悖逆，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所以这个旷野是跟神第一次拯救他的百姓，他们蒙了拯救，在旷野的地方旅居，因此旷野就跟神要带来的新的拯救这个概念就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旧约的作者，我们说在旧约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救赎历史当中一些重要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常常被使用作为将来神也要有同样的作为的一个预兆。所以因为第一次以色列人蒙拯救，曾经在旷野寄居旅居，所以这个旷野就跟 神将要带来的新的拯救就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描述耶和华这位大君王，他将要来到锡安，来到耶路撒冷。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如果我们记得，万民都要流归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在那里万民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耶和华这位大君王。虽然国家先知已经宣告将要灭亡，耶路撒冷要被毁，但是现在先知宣告说他们的苦难被掳要结束，他们的罪孽这个罪债要被付清，他们从耶和华手中，他们为他们的罪所受的刑罚已经充分的执行了，他们已经得了充分的刑罚，所以现在耶和华要再一次来到他的百姓当中，来到耶路撒冷，来到锡安。这是表明只有神亲自介入才能够带来给他的百姓拯救和复兴，是神必须介入历史，神亲自介入历史来施行大能的作为，来拯救他的百姓。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先知啊，或者说这个声音宣告神将要来到他百姓那里，但是接着他宣告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耶和华要来临，而耶和华的来临产生的直接的结果就是他的荣耀显现出来。当耶和华来临，他的荣耀就会显明。那耶和华的荣耀显现，这是指神绝对的实情，这是关于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绝对的实情要被彰显出来。而怎么样被彰显出来呢？是以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显给人看。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荣耀的显明，是把神的实情向人彰显，以人的眼睛能够看见的方式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在西乃山，当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神用自然界的很多的现象来把他自己显明给人看。现在先知说耶和华要来，耶和华来的结果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会显明，会用人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把耶和华这位神的实情把它向人显彰显。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都将要看见，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以色列神的百姓看见神的荣耀的彰显，凡有血气的，这个血气是犹太人的一个表达方式，指人类是必死的，以及人类是脆弱的，所以用 flesh 血气，凡是有血气的，也就是全人类。因此这里所谓耶和华的荣耀的彰显，不是仅仅指向被掳的人归回，这个耶和华的荣耀是向全人类彰显，是向全人类显现。因此是与神为世人而有的拯救的目的有关，也就是说这是跟神要带给全人类拯救的目的有关。所以耶和华的荣耀显现不是只显给以色列犹大的百姓，这个显现是凡有血气的都要一同看见。理由是什么呢？这个宣告，这个应许是确实的，是真实的， 可靠的，理由是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用耶和华的口，这种我们通常称为叫做把神描述成像我们人一样。其实神是灵，他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我们人类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因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我们有眼睛鼻子嘴巴，有手有脚，我们有个人的形状。神是灵，没有这样的一种物质的，不是以这种物质，这种人类的物质的存在。所以耶和华的口其实就是用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用这样的表达法来强调这个第一个声音所宣告的信息是来自于神，而且是真实的，是确定的，这是耶和华的口所说的。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最终是应验在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身上，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这四卷福音书，论到施洗约翰，他们都引用以赛亚书40章第3节，说是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但是他们的引用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希伯来文的版本，他们是按照希腊文的版本。在希腊文的版本里面，是在旷野有一个声音喊叫，我们这里的版本希伯来版本是有声音在喊叫，喊叫说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但是希腊文的版本都是说在旷野有一个声音，所以施洗约翰就是在旷野的那一个喊叫的声音，而他是要为主预备道路。在这里主就是耶和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但是在福音书这个主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甚至把它改为为他预备道路，他就是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所以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怎么样为耶稣预备道路呢？怎么样把这个路修平修直呢？把这些山冈都把它铲平，把大大小小的山凹都把它填满呢？他宣讲悔改的信息，他呼召人悔改，呼召人重新过一个顺服神、遵行神律法的生活，来修平一条圣洁的大道，预备自己来迎接神向他们显现，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要显现，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他。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来了，神的荣耀以眼见的方式显给我们全人类看。这是约翰福音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这真是何等的彰显，神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用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把神的荣耀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显给我们看。所以这个应许最终是应验在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身上，而这位神的儿子他来也是要来为我们偿付这个罪债。好，那么第二个声音，接下来第二个声音说话，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我们看见就有一个声音对某某人说你喊叫吧，那这个人就说我喊叫什么呢？同样的，这里都没有说是谁在喊叫，重要的不是是谁，重要的是所喊叫的信息，所宣告的话语。 那么第二个声音喊叫什么呢？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这个美容我们可以翻成他的荣耀，他的荣耀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这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第二个声音所宣告的信息，是把人类的短暂多变与神的永久不改变形成一个对比，借此来肯定神所说的话和应许是十分的确定，神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来实现。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人类的短暂跟多变是如何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荣耀好像野地的花。在圣经里面，草跟野花，这个花是野花，野地里的花，草和野花在圣经里面是短暂的象征。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九十篇，摩西所写的这一篇的诗篇，他就是使用草来描述人生的短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即使是千年，在神眼中只不过像是夜间的一惊，三个钟头的时间。然后人生是如何的短暂呢？摩西说你叫他们，神叫我们人类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所以摩西用草的短暂来描述我们人生转瞬即逝。那这个美容或者说荣耀，这个荣耀是指什么呢？我们人类的荣耀像野地的花，这个荣耀所指的是这个希伯来字，荣耀这个希伯来字在旧约里面其实经常出现，而这个字在旧约的使用基本上是要用来描述神的。我想在真理堂比较久的时间都知道，这个字就是 Hesed， 立约的爱， Hesed 就是这个字。牧师常说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修希伯来文，常常要背这些字，所以 Hesed 他就用黑色，他就记住了、okay、好，这个希伯来字 Hesed 这个字，我们中文常常把它翻译成慈爱或者恩惠等等，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中文来翻译这个字，因为这个字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是表明神的慈爱、神的恩惠、神的信实、神的怜悯，这都含在这个 Hesed 这个慈爱、这个立约的爱，这个字其实是表明神立约的爱。所以这个字是来描述神对他的百姓永不改变忠诚的立约之爱，神向他的百姓是忠诚的，显明他对他们的爱。那记住哈，这是立约的爱，立约的爱是强调神忠诚的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一切的帮助、一切的引导、一切的保护、一切的拯救。这位神是忠诚的、不改变的，对他百姓持守这个立约的爱。所以神这样的爱是不改变的，可以被信赖的。但是这里用来描述人类的荣耀像野地的花，这乃是说明人类的可靠性、人类的可信赖性都好像花一样 是短暂的。换句话说，人类在道德跟属灵的品格上，人类是失败者，是不可靠的，是无助的。神是绝对可靠的，神是忠诚的，向他百姓显出这个立约的爱，他是不改变的一种可信赖。但是人类在属灵跟道德上却是完全的失败，是完全的不可信赖，而且是完全的无助。但接下来这个声音宣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也就是说草枯干，花凋残，原因是耶和华的气息吹在其上。这就说明我们人类的短暂、脆弱、不可靠、不可信赖，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人类本身的失败，乃是因为神的气息吹在其上，所以草就枯干了，所以花就凋残了。因为神的气息吹在其上，所以草就枯干，花就凋残。这是使用巴勒斯坦夏天的热风作为比喻。在巴勒斯坦地区，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五月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有从东边吹来的干燥的热风。当这个干燥的热风吹来的时候，在48个小时之内，就会使得野地一片的翠绿转为焦黄。所以这个热风是很有威力的，只要不到48个小时，就把野地一片的翠绿转为焦黄。照样，神的气息吹在有如草和花的人类身上，草必枯干，花必凋残。那么气息这个字在希伯来字是 ruah， ruah 这个字可以指气息 breath， 从口里面吹出来气息。 ruah 这个字可以指风，可以指 wind， ruah 这个字可以指灵，指人的灵，或者是指神的灵。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以西结书37章有一个，他看到一个异象，平原里面都是枯骨，然后神就吩咐他发预言说，风，叫风来，然后把气息吹在这个枯骨的上面，然后这些枯骨就开始长肉长筋，然后叽里哗啦的，最后就成了活的人，成了一支军队。神就给以西结先知解释说，这是神的灵要带来的拯救，带给以色列的拯救跟复兴。好，所以这里神的气息就指向神的灵。神的灵是神在世界中工作的大能的代理者。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当神施行创造的时候，神借着他的灵来施行创造。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创造的时候，他是借着他的灵来施行创造。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的灵是神在世界中工作大能的代理者。因此诗篇第104篇论到神的创造的时候，诗人他这样说，他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神借着他的灵施行创造，赐生命。神也借着他的灵在每一个地方彰显他的同在。因此诗篇139篇大卫所写的诗篇，他论到神鉴察人， 神认识人，知道人，所以大卫说，神啊，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你都知道。所以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神也是借着他的灵在每一个地方彰显他的同在，所以大卫说，他神鉴察他，认识他，无论他往哪里去，就是黑暗也不能够遮盖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在母腹中他未成形的体质神都知道。所以神也借着他的灵在每个地方彰显神的同在，照样神借着他的灵把神不改变的实质显在人类当中。所以这里神吹气息，神的气息吹在其上，神借着他的灵把他不改变的实质显在人类中，吹在如草如花的人类身上。当人类跟神有冲突的时候，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人类是不能存活的。所以这里说，神的气息吹在其上，草就枯干，花就凋残。神是借着他的灵把他不改变的实质显在人类中，那这里当然特别是强调神的公义审判。所以呢，当人跟神之间有冲突的时候，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以至于人类是不能存活的。他的气息吹在其上，草就枯干，花就凋谢。所以这又是类似在旧约诗篇第90篇，摩西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他论到人生的短暂，但是接下来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年日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气息，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神把他的气息吹在如草如花的人类身上，草就枯干，花就凋残。所以人类不能抵挡神，人类也不能胜过神，人类也不能救自己。然而这个声音宣告，不但全人类是如此，他说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也就是说，不但全人类是如此短暂脆弱，在属灵跟道德上不可靠，百姓这里所指的是以色列，以色列虽然是神的百姓，他们也跟全人类一样的软弱。这是人类如何，但是跟神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神是永恒的，神的话他不但借他的灵向人类的骄傲吹出毁灭之气，这是前面所讲的，神借着他的灵向人类的骄傲吹出毁灭之气，所以神的气吹在其上，草就枯干，花就凋残。但是神这位永恒的神，他也是借着他的灵向所有会枯干跟凋残的人类说出永恒的话语，他也是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这些会凋残会枯干的人类说出永恒的话语。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唯有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唯有神的话是永存的，唯有神的话是永远坚立的。所以诗篇119篇诗人他说，耶和华啊， 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而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他也告诉门徒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神的律法一点一画也不废去。并且耶稣他在橄榄山跟门徒讲论，预言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及世界的末了，人子的再来。耶稣强调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神借着他的灵向我们这些如草如花的人类说出永恒的话语。神的话是带给人生命的生命之道，但是如果人拒绝神的话，拒绝接受神的话，那也带来神的审判和灭亡。先知要向神的百姓以色列肯定神向亚伯拉罕跟大卫所说的应许，以及神借着一切的先知所宣告的话语，包括刚才第一个声音所宣告的应许，都一定会应验。也就是说，神所说的是真实的，而且一定是照神所说的来实现，神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是神向我们全人类所说出的永恒的话。这本圣经上的话语好像两刃的剑，有一方面这些话是带给人生命的生命之道，是赐生命的话语，但是如果人拒绝圣经上所说的话，拒绝接受圣经上所说的话，那就必带来灭亡。所以耶稣在他传道的期间，在他结束他公开的传道要钉十字架之前，他就花基本上他就只花时间给他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来预备他们。耶稣曾经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耶和华的荣耀借着他差来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向我们人显明出来。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乃是要来拯救世界。但是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今天其实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怎么听神的话。神的话永远是要求听见的人做出回应。如果你觉得你想听好听的，坐在这里可以享受，觉得哇太好了，这真是一篇这个令人振奋的一篇演讲，那你就错了。所有神的话都是直指人心，都是要把我们人心中的意念赤露敞开。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的话好像一把两刃的剑，能够把我们人的灵与魂、骨节与 骨髓通通赤露敞开，显明人心的意念，要求我们人针对神的话做出回应。我们是用顺服的心接受呢，或者是用刚硬不肯悔改的心拒绝呢？我们的接受会带来生命，我们的拒绝会带来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对神的话做出回应。你听越多神的话，你不做回应，往往我们的心会更加的刚硬，我们一再的拒绝，一再的拒绝做回应。所以听见神的话，快快我们赶紧存着谦卑悔改的心，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做回应。怎么做回应？基本上是从祷告开始，不是靠自己去立志为善，我们就到神面前来， 我们来寻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顺服他的话语，去遵守他的话。好，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声音，这个声音宣告耶和华的膀臂既施行统治又施行牧养。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到底报信的是谁？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有一个报信的人报好消息给锡安，所以报好消息给锡安的你要登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但是在原文报告这个动词是阴性的，阴性就是女性的，是阴性的单数。在圣经里面，锡安或耶路撒冷城都是用女性的她来称，这个代名词来称锡安跟耶路撒冷。好像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和本翻耶路撒锡安的女子啊，锡安的女子啊，所以是用女性的代名词来称耶路撒冷跟锡安。所以这里这个报告动词是阴性的单数，是女性的单数，所以可以指是耶路撒冷去报告好消息。向谁报告呢？是向他周围犹大的城邑报告好消息。当然那个可能就是还是一位报信者，但是是一位女性的报信者来报告这个好消息。但是因为在前面40章的第二节，神吩咐报信者去向耶路撒冷报告安慰的，去说安慰的话，报告安慰的好消息，所以这里是神吩咐耶路撒冷把他们所听见的好消息去向周围犹大的城邑来报告。可能这个解释更好，也就是说不是采取我们和合本这个翻译，是有人去向耶路撒冷报告。很可能更好的是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神已经吩咐报信者去向耶路撒冷报告好消息，现在耶路撒冷就去向他周围的城邑报告这个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字在新约就是福音，我们说我们今天传福音，其实我们就是来报告这个好消息。因此耶路撒冷或说锡安要登高山，要极力的扬声，而且不要惧怕的去报告这个好消息，也就是他要担任先知的职分，来向周围的城邑报告，向周围所有犹大的城邑来报告好消息。而且报告的时候是存着十足的信心，知道神的话是绝对真实的，而且是永远坚立的，神必定会照他的话去实现。存着这样的信心，不要惧怕，上高山，在高处扬声，极力扬声的来把这个好消息向所有犹大的城邑报告。那所报告的好消息是什么呢？第一个，看哪，你的神。在前面第三节到第五节已经宣告神的来临，为耶和华预备道路，耶和华这位大君王要来。所以看哪，你的神，向犹大的城邑宣告他们的神现在来到。但是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知道，神的来临要带来的拯救不是仅仅只给犹太人，乃是给全人类带来拯救。所以这个好消息，看哪，你的神来了，确实对犹大跟耶路撒冷确实是好消息。但这个好消息不仅在当年对他们来说是好消息，就是在今天对我们全人类来说也是好消息。今天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宣告说，他已经来了，神已经来了，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好，第二个好消息，看哪，耶和华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那他那里，他的报应，这个报应也可以翻成他的报酬，他的报酬在他的面前。 好，这里他的赏赐跟他的报酬，按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是描述他好像一个审判官来施行审判，所以来给恶人当得的报应，给善人当得的赏赐。但其实这个赏赐跟报酬是一个君王出征得胜归来，带着很多的掳物凯旋而归的一个比喻。所以这个赏赐跟报酬基本上是指这个得胜归来的君王所携带的这个掳物，这个掳物所掳掠来的，无论是财富，无论是人口，这些掳物在他的眼前，在他的面前。所以当然很多注释书的作者就一直要讲这个赏赐跟报酬啊，到底详细是指具体指什么。最可能的是我们不需要这么详细的去好像说指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乃是这是一个图画，描述神好像是一位大能者，他的能力要为他自己来施行掌权和统治，他将要征服他的敌人，得着胜利，来到他的百姓那里。所以神是有大能的战士，可以征服他的仇敌，让他的敌人都服在他的统治之下。因此神的百姓可以依靠神来打败他们的敌人，但是神的百姓也要知道他这个大能统治的权柄也是对那些被约的百姓要施行审判。但是第三个好消息，神是大能的，他的大能来为他自己执行统治，所以他的百姓可以信靠他来消灭他百姓的敌人。不过他的百姓也要知道，如果他们悖逆神，他们也会得到神的审判。但是另一方面，另外一幅图画，神的膀臂也像牧人的膀臂，所以耶和华他要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他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耶和华他的膀臂不仅是大能可以打败敌人的膀臂，他的膀臂也是温柔的，是有怜悯的，用这个温柔和怜悯要来牧养凡是属于他的羊群。换句话说，对于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真正信靠神的百姓，他们同样可以信靠神，像牧羊人一样的保护他们，眷顾他们，牧养他们。而且神他是慢慢引导，会按着他这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他是按着我们的情况，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的。大卫在诗篇103篇描述神的怜悯和恩典，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的短暂，他知道我们的脆弱，他会慢慢的引导，他的怜悯以及他的温柔慢慢的来牧养保护眷顾引导教导他的小羊，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0章这一段，其实也就为整个后面40章到第60章已经设好了一个场景，也就是一个盼望，一个将来的盼望。但是这个盼望不是单单关于 以色列神的百姓，是关于全人类。耶和华他，或者说神在人类当中的旨意跟计划，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拯救。神往往借着审判来使人的罪可以被炼净，来帮助人悔改转向神，以至于神可以带给人这个永存的盼望，这永恒的生命。这是为什么这个应许，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凡有血气的都能够看见。这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神差他来提供这个救赎。所以我刚刚说了，唯有神自己介入历史，才能够带给人类所需要的拯救。我们人类是多变的，是短暂的，而且是脆弱的，我们也是极度不可靠，在道德跟属灵上极度的不可靠，而且完全的无助。神却是永恒不改变的，在这样的多变的世界里面，唯一一个不改变的就是神自己。其实神的不改变对我个人来讲常常是我最大的安慰，真的是不管我们看到环境如何，人真的是改变的。我自己亲身经历，在人跟人的关系之中，许多时候原来对你好的人后来反目成仇，这些事情经常的在发生。有时候人答应你这样，说是他要做这个事情，回头没有照他所应许的去做。人真是多变，但是有一样，神是不改变的。他的话把他自己向人启示，他是永不改变。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我的小女儿上礼拜二告诉我，我的女婿礼拜二去上班的时候，公司开一个会，当场宣布公司要关门，一刹那之间工作没了，而且是很短的通告。也就是说，我女婿他现在正在做的病人，他是那个物理治疗师，正在做的病人把他做完，大概就是到下礼拜就做完了，就没有了。有没有什么遣散费？没有。有没有什么补助？没有。我问我女儿，那这个健康保险呢？因为三个小孩子，到六月底也没有了。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人怎么反应？我充满了感恩，这是真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从听到女儿的消息一直到今天，每天就是在赞美，每天就是在感谢。因为我认识我的神，我知道他是不改变的，而且我知道我们的天父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这些东西其实帮助我的女儿跟我女婿学习真正信心的功课，学习去倚靠这位神，学习相信神的话。神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地上的百合花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不用忧虑，因为这是外邦人所忧虑，那些是不信的人，没有相信有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万有都是他的，千千的牛羊是他的，黑暗是他的，光明是他的，全部都是他的。所以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神是知道的，因此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告诉我的女儿第一句话，我说你要感谢神。我就想到约伯，他也是一日之间所有的财产十个儿女都没有了，他来到神面前敬拜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信心不是空的，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真是认识他是创造的神。所以以赛亚书接下来我们会看，下一次就强调神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他也是历史的主宰，他是有大能的，他也是 可以有能力拯救属他的人。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神的话绝对的真实可靠，我们听见，我们必须认真的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来向你献上颂赞。主啊，实在孩子觉得说，感恩是我们觉得我们领受了，从你得了好处，但是我们要超越感恩，我们要向你发出赞美。你是荣耀的神，我们赞美你，你借着圣经，也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你的荣耀向全人类显现，而且你所显明的，你绝对的真实，是永不改变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子的来尊荣你，我们来称颂你，来赞美你。我们真的是如草如花，然而我们也赞美你，你却是永恒的，你的话是永远坚立的。这个你向我们这些如草如花的人类所说的话，是能够赐生命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吃下去，觉得甘甜。我们不要存着悖逆的心拒绝抵挡你的话，凡是抵挡耶和华的，是不能够在耶和华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耶和华的气吹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都枯干凋残。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存着谦卑到你面前来，向你呼喊说，求你给我们真正的悔改和对你的信心，我们可以得着你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